这一位同学啊，他问的，他说我有一个朋友，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，他希望他的女儿能够每天读一部无量寿经。他的女儿今年12岁，但他的妻子希望孩子能专心做学校功课，等学校放假了才读经，应该如何才是对他女儿最好的？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和睦啊！如果一家人都欢欢喜喜就最好啊！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啊，让家庭不和啊，那就我们学佛就错了啊！所以这个要好好的给你太太去商量啊，看怎么样妥善啊，要把这个读经的好处要告诉他，要让他了解啊，这个读书是修定啊，帮助尤其是儿童，帮助他抑制嫉妒啊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有好处的。这位同学有两个问题啊，第一个是全世界有相当数量的净宗学会，他请问师父，什么样的条件才有啊了才有了是吧？啊，什么样的条件呢，才能有师父常住组织共修啊？这个师父大概是称出家人啊。那师父说不要搞道场，请问没有道场怎么共修？这个不要搞道场是对出家人讲的，不是对在家人讲的。希望在家人搞道场，出家人不要搞道场啊。就等于说是希望出家人办学校啊，这个在家人办学校，出家人去教书啊，这样子把它分开啊就好啊。所以出家人弘法，在家人护法啊。第二呢，有一个居士讲，他随时啊可以和不同的菩萨说话，他说他问过你，但他不明白你的看法啊。他说你让他好好的念佛，他很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老实念佛就好啊，不要常常跟这些佛菩萨讲话，那佛菩萨也未必是真的。这如果是这鬼神冒充佛菩萨，那你不就是上当吗？啊，所以学佛世尊呢教导我们啊，怕我们在末法时期迷失了方向，所以在涅槃的时候，涅槃之前特别教导我们四依法啊，我们能够遵守四依法，就不会迷失方向啊。四依法里面头一条就是依法不依人啊，法是经典呐 啊。如果你不依照经典去学啊，这个菩萨来跟你说话学，这靠不住的啊。这个是有问题的啊，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学佛啊，规规矩矩的如理如法的就读经念佛啊，依照规矩去做。你看在这个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，多少人有成就啊，我们看到 别人修行正果应当有信心。啊，所以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，佛是禁止的。啊，特别是楞严经里面讲的很多，啊，我们应当理解，啊，如理如法的去修学。这一位同学说，他说我的上司心地善良，做事认真，办事能力强，就尊重他的上司，故他也希望下属也能够遵照他的指示做事，但他的下属并不能完全照他的意愿去做，所以他经常情绪不能控制而发脾气，啊，所以和下属很难沟通，请发指示帮助他。这位同学没写名字啊，这个事情我们在讲习里面讲的很多，常常讲啊，人与人之间相处好啊，这是一门大学问。能够把人事处好了，可以说事处世间无论什么事情都能行得通，都能办得好。怎样相处呢？世尊教给我们的四摄法，你要好好的去学，将四摄法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没有一样行不通。所以决定不可以发脾气，发脾气是嗔恚心的，你发脾气，你是上司，当然你的下属不敢给你点针，但是下属的心不服，你交办的事情往往是敷衍塞责，不肯认真去做，你收的效果就相反了，一定要与人和睦相处，长官对待部属应当像父母对待儿女，老师对待学生，真诚的爱护，照顾协助，你的下属自然会感恩，自然会照你的意愿，听你的指导，就这个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原则，希望你在讲习当中多听，多去体会。这位同修他提了三个问题，第一个是师父所讲之华严经究竟是事实真相或是仅是理论，要想齐入境界的初步功夫，是否就是放下我执，绝不自私自利，请师父开示。这是第一条。你所领会的没有错，华严经的境界是深广无尽，经里面所说的有理论有事实也有方法，所以古来的祖师大德称这本书叫圆满的法门，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完美的教科书，早年 方东美先生把这部书看作是佛学概论，那么在每一个阶层有每一个阶层的讲法啊，我们今天在此地来讲解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完全是依我们当前众生的根基啊来说的。如果你的境界往上提升，那就又是一种讲法啊。我们如果做个比喻来说呢，《华严经》上总共讲有51个阶级，好像读书一样，1年级、2年级、3年级、51年级。啊，这51年级的学生呢，都念这个课本，但是讲解不一样。啊，1年级有1年级的讲法，2年级有2年级的讲法。啊，我今天跟大家讲法了，是1年级的讲法。啊，我们听了很有受用啊！啊，如果讲到高层次的讲法了，那就完全讲理了，谈玄说妙了。我们在事实上不能落实，啊，对我们没有用处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佛法了，实实在在讲，可以深讲，可以浅讲，可以长讲，可以短讲啊。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也可以2个小时就讲圆满啊，也可以20年讲完啊，完全看对象啊，看听众啊。啊，过去众生的更新实在讲比我们要好啊，善根比我们深厚，妄想比我们少。对于经典，对于说法修行的人，都有一份从内心里面流出的真诚恭敬。现在社会里没有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善根不如过去的人，而烦恼习气比过去人要重很多很多倍啊。从前人讲经容易啊，你看看古大德的注解你就知道了啊，许多经典里面的注解比经文还少啊，真的人就是点到即止啊，他就听的人就懂得了，哪有那么多言语呢啊？现在说了一大堆的话，听的人还产生误会，你说有什么法子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啊，是古大德度从前的人容易啊，现在人呢度现在人非常艰难啊。往后去呢，往后去我们想的比现在还要困难啊。怎么知道呢？你看看现在的小朋友啊，现在的小学生。天天呢不离开电脑，电脑里面奇奇怪怪的东西太多了，他天天接触啊，从5、6岁他就开始学习，所以他的思想非常复杂啊，比我们现在这一代人难多啊。也就是他接触的面太广了，他看的听的太多了，比我们多几十倍几百倍都不止啊！ 啊，所以这样情节越来越难度了。啊，那我们这一代快要过去了，我已经75岁了，过年了，啊，快要过去了，你们这一代就起来了，你们去应付啊这个时代，啊，所以我也提醒你，啊，你们无论在智慧，啊，在这个学识，在能力、羞耻，都要超过我们这一代，你才能应付得了底下一代的人。啊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他们现在天天在玩电脑，小学一年级就学电脑了。啊，我们上一次去参加这个回教协会，它里面办的是儿童班，幼稚园都学电脑了。啊，电脑里面的内容我没有接触过，啊，我听人家说很复杂，啊，虽没有接触过，我能够想象得到，啊，里面五花八门呐，啊，儿童从小就接触，先入为主，啊。你怎样把他的成见转变成政治政见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我们同学现在电脑也是重点的课程。啊，将来我们的培训班除了佛学之外，啊，一定要学电脑。啊，你不学电脑，你就跟不上时代。啊，我不会电脑，但是我从这个时代已经撤退了。啊，所以无需要再去搞这个东西了。啊，你们上阵了，啊，是你们的事情了。啊，所以大家应当要了解，现实。啊，那么经典的讲法。这是我给你一个启示，啊，就是可深可浅，可长可短，啊，一定要契机，一定要让听众听了，现前就得受用。啊，至于其如境界，啊，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，啊，我们今天如果能其如。初性位的这个境界，那就相当好啊。那么你在这里讲的很正确，决定要放下自私自利。如果不放下自私自利，是决定入不了华严境界啊。华严是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啊，心量一定要大，啊，心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啊，自自然然就可以切入。第二个问题，对于一个有执事的工作人员而言，究竟要禁止管人管事？还是睁一眼闭一只眼，免得跟众生结恶缘。这个错了，菩萨绝不给众生结恶缘，做事情一定要认真负责。啊，如果睁一眼闭一眼呢，这个是决定错了。啊，这个不是佛菩萨。啊，佛菩萨不可能是这种态度。啊，这个也许就是儒家所讲的相怨呐，啊，这个不好，啊，一定要认真负责，啊，那么自己呢，一定要做大家的榜样，要做大家的模范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跟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，共同工作，菩萨。决定是 做得比别人多一点，报酬啊比别人少一点，人家看到对你就会尊敬了。譬如说拿奖金的这个事情，升迁的机会尽可能让给别人，绝不争名争利，不争名利，努力认真工作，这个就是度化众生，做好榜样给人看了。我们把华严教学总结写上这八个字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我做的是不是别人的好样子？如果不是别人的好榜样，我们就不能做。你这叫学佛啊，这个是真正在学华严啊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一举一动总想到啊，如果别人像我这样的好不好，如果这个样子是不好的，我们决定不可以做。学佛绝对是从本身做起。本身一定要负责尽职。我们肯吃苦，肯多做事。有好处，有名利的让给别人，你跟众生结的是善缘，不是恶缘。恶缘是什么呢？恶缘是有名利你去争，有工作你在旁边敷衍塞责，这个就与人结怨了，人家对你不服。所以我常常说不但是佛菩萨，世间所有一切成功的人，你们去看许许多多成功的领袖，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领导人，他决定是跟大家打成一片的。如果享受特权，别人虽然表面不说话，内心不服，背后决定有批评，少不了的。这就给众生结怨了。有意义无意义。我们应当知道避免。这第三个问题，如果所领的职事需管理人事，而管了之后又会令自己起烦恼，心无法清净，说那此时应该怎样面对？做事难，做人更难的。特别是现代的人，烦恼习气都很重。我们好心帮助他，往往还引起误会。何况我们如果没有智慧，没有善巧方便，这些烦恼总是不能够避免。那么就想到古人所说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你在你行业工作里面可以跟老板商量，我就不管人事，管别的事情好不好呢？人事是最难管的，而且人事最容易得罪人的。这个里面要有高度的智慧，佛家讲善巧方便，里面最重要的是公平。 啊，观人是不能有偏心，啊，有偏心就免不了要造罪业。啊，某人对我好一点，我就把好升迁机会给他。啊，他对我不怎么好，明明他有升迁机会，我也要障碍他。啊，这就造罪业了。啊，造的这些业，不要以为没有事啊，会有果报的。啊，你像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，遇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，啊，这些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没有学佛的时候不知道啊，心里头不平啊，学佛之后才知道，业因果报嘛。我过去生中障碍过他吗？今天他有这个缘，他障碍我吗？啊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啊，所以学佛之后啊，对于这些事情，这心才平了，啊，看法就不一样了。啊，确实能够逆来顺受。欢喜接受，我们这个结就解开了，啊，这个业就消除了。所以能生智慧呀，能生欢喜心。啊，这个是佛法对我们自己在生活里面真实的利益。否则的话，在现在的社会中，想不开的事情多了，甚至有一些想不开的人去自杀，那自杀能解决问题吗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。国报现前的时候还是要受啊，真正解决问题，破迷开悟，觉悟了之后啊，问题才真正得到解决。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。啊，人与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是真诚。啊，我相信学了佛，尤其是读了华严经，啊，纵然你来办这些人事问题啊，也会方便很多。啊，这一位同学问的是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是为什么说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？啊，请老法师以最简单的方式说明。这个已经说了很多次啊，但是佛法的教学呢，不怕重复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。佛法跟这个中国古代教学不一样。啊，为什么要不断的重复？啊，多次的重复，不厌其烦的重复。主要的是接受教化的人没有开悟啊，没有开悟就得要重复，这个重复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苦口叮咛，这是慈悲到了极处啊。我们明白之后啊，才真正的知道要感恩啊。如果不是一再的重复， 我们非常健忘。啊，一转眼呢就丢掉了，哪里会成就？啊，千叮咛万叮咛，我们都回不了头。从这个地方才晓得自己业障啊怎么重啊，业障深重这一句话我们听得很多，但是并不理解。啊，对这一句话的时候不能体会。啊，真正能体会到一些这个感恩的心就生起来了。啊，回头这个念头啊也会生起来了。啊，真正想着去一教奉行。啊，万法皆空，这是真的。没有一法是实在的。啊，《般若经》里面就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讲的太多了，玄奘大师翻译的这部经典《大般若经》啊，600卷呐。是佛经里面最大的一部大经，啊，华严才80卷，啊，大般若差不多有10倍华严这么大，啊，讲什么东西呢？实在讲，就是讲的万法皆空。啊，中国古人不喜欢繁琐，啊，这跟印度人不一样。啊，中国人的言语文字都讲求简要详明，啊，越简单越好，啊，简单扼要。也要详细明白，好文章好言语，没有重复的句子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中国人开悟的不多啊，比不上印度人啊，印度人开悟的比我们中国人多的太多了啊，为什么呢？印度人是不断在重复，不断在反复。我们现在想一想说，那个有道理啊。啊，中国人这个根性那是上根立志啊，啊，用这个方法写，点到为止，中下根性不得力。啊，而佛在印度啊讲经这套方法。真叫三根普被立顿全收，啊，我们这才真正体会到了，啊，所以600卷般若我们中国学佛的人有几个人去读过，去认真读过？没有。哎，在般若经里头啊，600卷取一卷，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是600卷里头的一卷呢。哎，这一卷就可以了。啊，那个599卷呢，都可以不要去看啊，专看这一卷。啊，这一卷是《般若纲要》。啊，念《金刚经》的人很多，念《金刚经》开悟的人不多。为什么原因呢？你要把那一部分。599卷多多念几遍，再念金刚经就会开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，不是上根立志。啊，上根立志就听金刚经开悟，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慧能呐，几千年来只有这么一个人呐， 慧能以前没有啊，慧能以后也没有啊。所以这个不断重复啊，有它的必要。啊，《金刚般若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三心不可得，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能得的。啊，能得的不可得，空点。所得的是，所得的是外面这些东西。啊，我们今天讲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所得的，所得的这些东西是缘生之法，没有自性，也就是没有自体，啊，因缘所生，啊，这个佛在经论里说的很多，啊，因缘所生法，佛说了，我说即是空，啊，因缘生法的这个法了，缘聚，这个物相就现前，缘散了，这个相就灭了。你不要等到缘散才晓得，哦，这是空的。正在聚合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出啊，这是假的，假象不是真的。所以佛才讲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要把这些现象当真，你错了。啊，相叫妄相。叫幻象啊，佛家还有个名词说得很好听，叫妙象。妙象是什么？妙象是空的啊，妙象是假的啊，不是真有啊，有而非有，非有而有，这叫妙象啊。这是说明能得的也不可得，这个所得不可得，能得不可得，所得不可得，那不是空是什么呢？所以说万法皆空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今天这个身相可不可得？不可得。这个身体啊是缘聚的啊，佛给我们讲，这是归纳了大类了啊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身是五蕴集合的，现这个身相啊，这缘聚就有这么个相，缘散了之后，这相就没有了，就灭了。那个缘聚的时候，它也有一个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啊，这段时间呢，它能存在啊，这个存在呢，佛就讲了，如露也如电啊，度露是露水呀啊，说露水就是说它存在的时间长一点。像我们平常一个人啊，大概能够活个六七十岁，古人讲的啊，人生七十古来稀呀，啊，这就是如露啊，还有短命啊，有几岁就过世了，十几岁、二十岁过世的。那就像如电呢，闪电一样啊！这是说这个现象存在啊，有短暂不同 啊，它是有限的。这个短暂何以不同呢？我们今天知道业力啊，每一个人的寿命，说实在话，绝大多数的人寿命都是有一定的啊。你们看《了凡四训》，孔先生算袁了凡的寿命呢，53岁，很准确。每一个人的寿命，如果你没有大善大恶，你没有办法逃过这个宿啊。啊，逃不过这个宿啊。人有一定的寿命啊，寿命不长啊。啊，几个人能够逃过宿？啊，那我们自己的寿命多长呢？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但是自己总要警觉到，佛在经上讲的大原则，世间无常，过途为脆，啊，这是讲的大原则。我们人的生命啊，更是脆弱，一口气不来，就又是一世了。只有真的是个聪明人，他才有这么高度的警觉，抓住现前宝贵的时间，好好的修行。啊，这个修为什么好好修行呢？因为底下讲的因果不可。啊，我们要修善因呐，不要去搞恶因呐。啊，你要去造恶因，你的果报是往下坠落。一时不如一时啊，那真的叫可怜，没有人能救你，佛菩萨虽然慈悲也没有办法救你啊，能救自己的除了自己之外没有别人啊，佛菩萨对我们的慈悲是把我们自己救自己的理论方法教给我们，这个是佛菩萨能做得到的，他能帮得上忙的。我们要接受啊，我们要理解，我们要如法修行，这才真正能够啊救自己。啊，如果我们不信，解得不够透彻，又不肯认真去做，我们还是要堕落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！因果为什么不空呢？因实在是也是刹那之间就变成果啊，因变成果，因空了，这果又是下一个果的因啊，这果又变成因，果变成因呢，果也空啊，由此可知，因果也是空的嘛。啊，因果怎么会不空呢？啊，因果不空啊，前面那一句话就讲不通。啊，万法皆空，因果是不是属于万法里面的，还是万法以外的？啊，当然属于万法里面的。啊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也空。啊，何以说因果不空呢？因果转变不空。哎，因会变成果，果会变成因。啊，说它的转变不空。 啊，是说这个意思啊。
啊，另外一个意思呢，
因果相续不可，永远是相续。啊，我们一个人造业是因，受报是果。受报的时候他又造业，你看永远在相续，永远在循环。啊，所以因果不空啊，是讲它三个特性啊，转变、相续、循环这三个不空。啊，佛菩萨呢是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劝勉我们断恶修善。啊，劝勉我们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这样才真正是离苦得乐了。果然离苦得乐了，还要发大慈悲心，再回到六道轮回里面去教化一切众生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再回到六道轮回里面去，他受不受苦呢？这就是他不受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苦乐这个结解开了。迷的时候有苦，有苦乐有喜舍的受；悟的时候没有了。啊，真正觉悟，这《金刚经》上举个例子，啊，忍辱仙人在修忍辱波罗蜜，遇到割礼王割截身体。各界身体，现代的话叫凌迟处死。啊，这个刑法的这个名词，恐怕诸位还是不懂。啊，这个等于说是，这个人犯了罪，啊，判了死刑。啊，怎么执行法呢？啊，不是用枪决，也不是用杀头，那很痛快。啊，受的最少。啊，凌迟什么？用刀在他身上一片一片的割，把他割死。你说这个多苦，多残忍！啊，忍辱仙人被割礼王啊割戒身体啊，啊，他苦不苦呢？他一点也不苦。啊，你要是他为什么不苦呢？他知道身是假的。不是真的，他不执着这个身是我，啊，随他怎么割，他不苦，啊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我们为什么割一点点就觉得痛得不得了了？是因为把这个身体看作自己的，严重的执着，越执着的重啊，痛苦就越多，是这么来的，啊，所以觉悟的人知道这是假象。啊，所以他没有苦乐忧喜舍的这个受，啊，但是割礼王造作的重业，啊，他没有开悟，他要受果报。啊，所以仙人法愿，啊，将来成佛，先度他。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吗？啊，这个跟佛也算结下很深的缘了。啊，佛菩萨慈悲也，啊，决定没有嗔恚心，也是做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啊，这是因果不空， 记住啊，它三个特性啊，转变、相续、循环。第二个问题，他在静坐念佛的时候，应该是闭上眼睛，还是睁着眼睛念佛？哪一项比较好？对身心的健康啊，是否有影响？通常这个念佛呢，它不是睁着眼睛，也不是闭着眼睛啊，睁着眼睛啊。你容易东看西看，容易受外界的影响，闭着眼睛啊会打瞌睡啊。所以古大德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眼睛只张开三分啊，看什么呢？看我们自己眼前啊。我们念佛啊，所谓是眼观鼻，鼻观心啊，不看外面，微微睁开一点眼睛啊，看到自己啊这个鼻端，或者看到自己这个掌心啊，这样念佛的时候比较容易摄心啊，不妨呢试试看啊。哎呦，这位同学写的这么多啊。他有五个问题。他写的很长啊。他说他的母亲大概在一年多左右受洗成为了基督教徒。不知道是否要从一而终成为主耶稣的女儿，对一切的贡品都起了排斥，但对清明盂兰盆法会及爸爸的祭辰时呢，却恐怕没有人祭祖，所以每一次祭祖及超度法会我都告诉他，以安他的心啊。他说在他妈妈去世啊，去世前三天在医院，我暗地里读了多次阿弥陀经并回向给他，到了半夜约两三点，他说他呢又念大弥陀赞啊，让他听啊。当我哼完如来圣号啊，若宣扬戒淫往西方，他便问我啊，我要他到那里去。为了要他不知所措而生烦恼啊，且不要感觉对不起主耶稣而不敢接受阿弥陀佛，我告诉他阿弥陀佛及耶稣都是都是同等慈悲啊，他们都是要救苦，要救拔苦难众生啊，不像世俗的人会起争执啊，哪一个医生能医好你的病啊，你便找哪一个吧啊，况且我是弥陀弟子啊，我的妈妈她必须要照顾加持，我以这样的 通俗的方式对他说，对吗？你讲得很好，很对啊，这个见解是正确的。说过了一下子，他气喘得很厉害啊，套上了呼吸器之后，啊，状况啊就更糟了啊。那时的灯光很弱啊，且我不方便大声念佛。我问他，啊，是冤家债主来找他吗？他点头，啊，那是只好大声念佛，即拔掉他的呼吸器，啊，他渐渐地平复。啊，开口说要添油啊，在医院整整住十天啊，完全没有进食啊，在最后大概两天才输入啊这个液体的营养品啊。那么在这个啊，这一段期间他不断的喊饿，生前欢喜吃馄饨面，如今却要求吃豆花啊，还是意味着他实质上是接受弥陀要断恶修善的。那么你写了这么多啊，我也很不容易把它念完啊。那么从这里看，你做女儿的是尽了一份孝心啊，很难得啊。那你母亲呢，有她的业缘啊。那么在临终时候，你给她讲这些话没有错啊，很正确的。那么母亲过世之后啊，应当啊给他诵经念佛回向，对他会有好处啊。无论他是往生西方，或者是生其他哪一道啊，都能够得到受用。第二个问题，现在念佛回向给他妈妈啊，并不能完全没有杂念。皆无有间断啊，这样功夫得力吗？只要诚心诚意去念啊，都会有好处的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就是家中是不是不应该供奉历代祖先啊？因为听说这样会牵制着亡者的神识，他们会不忍地去。你这个说法了，似乎又是有一点道理啊。但是这个儒跟佛都非常重视孝道啊。家里面祖先牌位啊，供在佛像的旁边是正确的啊。他要是如果是真的不忍心离去不要紧，佛在旁边，旁边有佛就没有问题了。如果只供祖先牌位啊，不供佛像啊，可能会产生你的疑问啊。如果呢，当中供佛菩萨形象啊。每一天诵经拜佛，这个回向往生，大概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啊。而且这个我们也会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，念念不忘祖先啊，这是提倡孝道。第五，他说他母亲在入殓的时候 这个眉头皱起来的人，他是不是有嗔恚心啊？或者是堕三途啊？在三离丧离当中啊，他说我以素食布施啊，早晨、中午、晚上啊，晚餐及夜宵给亲戚朋友啊，这样是消他母亲的业障。那么现在捐款行善是否只能用他母亲一个人的名字，否则会削弱他的功德？说发供养罪，是不是所捐的款项要超过其他慈善团体才能得到最大的功德？那么还是以比例来计算所有财物，这些你都不要放在心上，随缘随分啊。发供养罪，这个是真实的啊。那么在净宗学会修发供养的机会就特别多啊。我们这个地方印诵经书啊，现在制作这些录像带、VCD 全都是属于发供养啊。如果你要是做的话呢，比如说比喻你做这个 VCD 啊，你做100片或者做1000片啊，这个功德专门回向你的母亲，这个很殊胜啊，也非常的难得啊，是所有修集功德回向里面的最殊胜啊，印经也是最殊胜啊，这个都是属于发供养一类的啊。好，这五个问题啊，我们答复过了。这个还有一位同学啊，他说请你慈悲说明弥陀40愿中啊，48愿里面第5身喜金色愿中，自摩真金色身作何解释啊？究竟是说明众生往生之后都是身金色，还是自母真经是表法表不变不坏的体质？同修们各有异议，请老法师慈悲解说。这个里面佛在经上，特别是48愿，48愿是经中之经，是佛法里头第一真经啊。自摩真经古大德给我们解释啊，在经里面呢最殊胜的，称之为自摩金身。佛像金色的身啊，所以我们世间人塑造佛像呢，也都贴金啊。这个贴金的来源意义都是根据经上所说的啊，当然也有表法的意思啊。佛的身色的相好永恒不变啊，在物质里面只有金的颜色不变啊，银会氧化，金不会啊，所以它也代表着这个永恒不变。那么有些人会问，如果佛的身是金色的，那有什么好看啊？ 这个一身都是黄黄的，看着都吓人。所以有些人说，这个我不愿意要这个相，我就不想学佛。于是我们就换一个说法，就换作相好永恒不变，取这个意思。那么到底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佛究竟是个什么相？是不是这个金色？是不是？不可以这样执着，这样分别执着就错了。佛有没有相呢？大乘经上说的很多，佛没有相。佛虽没有相啊，能够随类现身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相，就现什么样的相。这才叫大自在啊。绝不是一种相。所现的种种相，你所欢喜的相，都是永恒不变。这个就是紫罗真金色身的意义。所以不要在这里执着，执着我们就错了。好，这几个问题全部解答了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